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回到启示录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三章一到六节。同样，我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民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你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感谢主，请坐。讲道前，我先来祷告。恩主耶稣基督，一切都是你丰盛的恩典。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洁净孩子的口，所传讲的单单为着荣耀你的名，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得益处，得造就。感谢赞美神，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五封书信。同样，我们知道这是写给撒迪教会的书信。那么第一封的书信，我们知道是写给以弗所的书信。上帝责备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别加摩教会为撒旦设立座位，随从世俗的教会。推雅推拉教会是一个随从耶洗别的引诱，被盗的教会。那么撒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徒有其名，灵性死亡的教会。那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封书信。第一个就是说，是徒有其名，灵里死亡的教会。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警醒和悔改。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穿白衣与主同行的得胜者。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民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首先，这是耶稣基督给撒迪教会的书信，是耶稣基督的圣言，带着来自天上的权柄，是交给教会的使者，并要在撒迪的教会宣读传讲。同样，我们说这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教会的书信。那么接着，书信强调了耶稣基督的身份特征，是那有七神七灵和七星的。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启示录第二章，耶稣基督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 基督的身份特征是那手拿着七星和七个金灯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七星、七个金灯台、七灵，启示录中多次的出现。那么七在圣经的数字中代表着预表着完全和全部的。神有神的七灵，不是说神有七个灵，而是在这里指神的灵是完全的、全备的、大能的。圣灵只有一位，七星就是指七个教会的使者，代表着耶稣基督赐下他的信息是给他所有的教会，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或是将来的。因此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基督的身份的特征，是要强调出神全备的、大能的圣灵在他所有的教会中，在他全部的范围里执掌王权。基督也鉴察他所有的教会。圣灵只有一位，全能的圣灵他掌管基督的教会。圣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在基督的教会中运行工作。所有基督的教会都是同一位圣灵，圣灵又将不同的恩赐分配给不同的教会，使基督的教会紧密的合而为一，联络在一起。下面是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的评价。主知道他们的行为，知道他的教会，知道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首先是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责备，责备是非常的严厉。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鉴察人心的主责备他们是徒有其名。教会可能在外面有活跃的名声，其实是一个死的教会。或许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从海鲜店买一袋活的这个鲜贝回来，看上去都有着非常漂亮美丽的贝壳，当你做好了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有漂亮的外壳，里面没有肉，有的有漂亮的外壳，里面的肉是臭的，是淤泥。只有一种既有漂亮的外壳，里面又有鲜美的贝肉。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有外在的形式，外面看上去就像非常美丽的贝壳，但是里面没有中心的内容，里面已经失去了有机的生命体，是徒有其名，是死的教会。或者说有的教会是有外在的形式，内在的实质已经败坏了。换句话说，这些表面上都是称为基督的教会，实际上教会中已经没有了耶稣基督，已经没有了圣灵的同在。因此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名义上称为基督的教会，其实是死的。那么你会问，什么是死的呢？这里的死是指教会属灵的光景，教会中没有圣灵的同在，是灵性死亡的教会。教会里面没有实质的内容，是徒有其表，没有内在的生命。那么什么是教会实质的内容呢？实质的内容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也就是说，一个教会没有了真理的话语为根基，没有了上帝真理的话语为根基为内容，那么一个教会它失去了这些，它一定是徒有其名，也就没有了圣灵的同在， 这样的教会就是死的教会。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帝真理的话语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样死的教会，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而且会越来越多。教会的世俗化、人本化，教会不是以基督为根基，而是以人为根本，是人取代了基督，是以人为中心的教导。基督已经不是教会的头了。当一个教会失去上帝话语的根基，一个教会就会越来越软弱，教会也就会越来越世俗化。教会的软弱与世俗化必然会带来世界的越来越败坏。比如说这个早年的美国清教徒在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很明白一点，就是要高举上帝的主权和荣耀，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根基。他们几乎是加尔文所教导的敬虔的后裔。有人说加尔文是美国之父，我想这一点也不过分。那么清教徒他们特别看重对上帝的敬拜，教会特别教导信徒要遵守这个安息日，也就是主日，就像我们今天读过的主的日子，这一日是主的日子，是分别为圣的日子，是敬拜上帝的日子。这一日也是上帝，也是对上帝儿女属灵生命特别重要的日子。那么借着对上帝的敬拜，圣道的传讲，来喂养上帝儿女的属灵生命。所以说主日敬拜是基督徒，是教会重要的属灵性标志。那么清教徒时期都是要求基督徒要全天的对上帝的敬拜。比如说早在这个50年代初，那基督徒议员说美式橄榄球在北美不会有市场，因为我们知道重要的美式橄榄球的比赛都放在主日的下午1点开始，所以那个时候教会教导基督徒要抵制观看在主日的时候抵制观看体育比赛，将这一天全天的归给神。他们要上午敬拜，下午学习，晚上敬拜。那么撒旦总是用各样的诡计一点点的渗透教会，一点点的攻破教会。也许撒旦会说你不一定要全天守敬拜除了敬拜以外，你可以有点娱乐活动，也可以有点体育活动，因此他就给你安排很多这个精彩的下午体育比赛，商店也主日营业，甚至开24小时。所以回过来我们今天看教会的光景如何呢？大多数的教会今天都是只有上午2-3个小时的敬拜就结束了我没有详细去考察过什么时候教会变成这样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不知不觉的已经占据了这个主日的大半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说无论是真信徒还是徒有其名的基督徒能够出入教会，来教会已经算不错了。那么还有很多在世界流浪的基督徒，甚至他们美其名曰的说在家里看电视敬拜神就可以，或者有的说我只要心里有神，去不去哪里敬拜没有关系 那个地点不重要。所以很可怜，很肤浅。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包括基督徒里面，没有了内容，没有了上帝真理的话语，没有内在的生命，没有圣灵的同在，是死的。然而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还以为不错，这样的基督徒和不信徒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今天美国社会的败坏，以教会的软弱，不按着真理教导上帝的话语，无不有关。像同性恋，从总统到法官，从媒体到大众的支持，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我们看今天的教会，基督徒站出来坚决反对的有多少呢？不是说没有，很少，少得可怜。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读过的圣经，刚才读过的主日的这个启示经文，我们看看，在这个以赛亚书，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神对守安息日是怎么说的呢？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在地的高处，又以你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第二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什么是警醒和悔改。圣经在这里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是徒有其名，属灵生命死亡，近乎死亡的教会。那主呼召他们，命令他们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么我们说什么是警醒？警醒就是不要睡着了。这里不是指身体，也不是指生理性的睡着了，就是失去了属灵的警觉，灵里面昏睡了，麻痹了。警醒是要时刻保持属灵生命的警醒。为什么要这样呢？比如说两军打仗，这个对垒僵持，这个时候就是要凭毅力和凭警觉。每一方的军人再困乏打盹，他们都要手握武器，随时准备进攻。你若不警醒，放下武器啊，这个大碎，那你一定会被敌军击破击败。我们都熟悉旧约的故事，比如说耶和华在叫基甸去挑选这个征战的勇士的时候，神拣选的方式是让10,000人到河边去喝水，是根据他们喝水的样式来选定他们。士师记告诉我们说，于是那用手捧着甜水的300人，其余的人都是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都可以各归各处去了。 神就拣选这甜水的300人，为什么呢？上帝拣选他为他征战勇士的方式是按着随时那时刻警醒的人来决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撒底，我们先介绍一下撒底。那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撒底是古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城市，它曾是古代吕底亚王国的首都，也曾是这个希腊帝国在亚细亚殖民统治时候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是难以制服的这个敌对势力。那么从地理位置上看，我们知道撒底有着天然的固热金汤的这个要塞，战略要塞，它位于以弗所以东的50里。那么在这个城市是建在这个提摩留斯的这个北边的山脉上，连着这个防卫城，防卫城是几乎是陡峭的这个悬崖，很难攻入。那么正是因着他们有着这种天然的防卫的要塞，他们就失去了警觉。那么历史上我们知道，撒迪城市曾在这个主前，就是公元前546年，他被这个塞鲁士攻破。塞鲁士就是我们在讲旧约哈该书的时候那个古列王古列和这个居鲁士就是他。那他就是利用一个这个攀爬者爬到这个悬崖这个峭壁要塞的一个破口，就攻破了这个城市。同样在公元前3世纪末，以同样的方式也被攻破。那么撒迪正是因着有这样固若金汤的战略要塞，他们就失去了警觉，被敌人攻陷。同样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要警醒，不要以这种外在的不要以为没有这种外在的异端邪说的攻击，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的教会，其实是徒有其名，内在属灵生命即将消亡。如果他们不警醒，就像类似于撒迪城一样遭到毁灭和攻击。那我们再来看悔改。主耶稣之所以责备撒迪教会他们没有警醒，他们不仅是徒有其名，而且是内在的属灵生命即将消亡的教会，而且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么什么是完全？在原文里就是讲是 fulfill， 就是完全的完美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教会在神的事工上所做的没有一件是合神心意的。当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写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在前4封书信中，他们都有外在的异端假先知这个逼迫。比如说以弗所教会有假使徒，施美拿教会有撒旦一伙的犹太人，别加摩教会呢，他们随从巴兰和尼格拉党一党的教训，推亚推阿教会是引诱耶洗别引诱随从耶洗别教训的教会，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异端的逼迫。那么而耶稣写给撒迪教会的5封书信并没有像那4个教会存在着外在的异端假先知假教训或逼迫。然而撒迪教会最严重的问题是内在的败坏，教会内的败坏是最可怕的。他们失去了基督的福音，失去了上帝的话语， 失去了圣灵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严厉地责备他们。主耶稣责备他们要悔改，悔改什么？就是要回归到他们起初当初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真理的福音中，回到上帝话语真理的，回到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并且要按照神的话去遵行。就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时说，你从我那听到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的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接着又说，从前交付你的圣道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就如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可能我们不像在国内的教会那样有很多外在的逼迫，可是内在的实质如何呢？教会已经失去了纯正话语的规模，已经失去了从前圣徒所交付的圣道，更不用说牢牢的守着了。比如教会中传讲基督的福音中没有了罪，只有祝福、平安、祈求，福音也变成了廉价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出入教会这么多的信徒，他们也祷告，也唱诗，也敬拜，可是一回到家里，一回到现实生活中，一遇到问题，他们所思的、所想的、所做的和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信的是福音的副产品，是自己，是所信的偶像，不是那个为他们而死而复活的基督。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就如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所说的，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想想看，那将是什么样的结局？是很可怕的结果。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是徒有其名，内在属灵生命死亡的教会，命令他们要警醒，命令他们要悔改。若不悔改，主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就是说，主的审判要像贼一样临到他们。圣经在多处提到这个末日的审判，说主的来临就像贼一样临到，表示主的来临是突然临到，出人意外的临到，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要提醒神的儿女，每一个人要警醒。那么马太福音在论到末日的审判是如何说呢？我们看一下24章，24章的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42节到44节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就是讲到主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不警醒，那么我们必要临到审判。那么我们思想一下，说警醒悔改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主耶稣写给撒迪教会的书信，同样是给今天众教会的，是给我们的。主耶稣命令撒迪教会警醒悔改，同时也是命令我们警醒悔改。警醒我们说是属灵的警醒，我们身体可能会有软弱，但是属灵的生命要时刻的保持警醒。保持警醒，保持属灵生命的警醒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属灵生命不仅要警醒，而且要有属灵生命的操练。那么属灵生命的操练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信仰中实践上帝的话语。警醒还有一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撒旦是何等的强大。你对付撒旦唯一的武器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此外没有一件武器可以打败撒旦，打败魔鬼。你或许还不知道 你有力的武器是什么，但是撒旦知道，这也是撒旦最可怕的，他知道你锋利的武器是什么，所以呢，魔鬼就常常的盯着你啊，看你是否放下了武器。你一放下武器，他马上会把什么给你呢？把网络给你，把电视给你，把影视剧给你，把游戏给你，他就是用这些你软弱的东西来取代你锋利的武器。这时候你就把上帝的话语从你手中放下了，你没有了武器，你说你拿什么跟撒旦打仗呢？难道你要拿着撒旦给你的武器去攻击撒旦吗？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为门徒的祷告，马可福音在14章34节告诉我们说，主带领他们到科西马尼园，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去，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时刻的警醒，不但要警醒，而且要悔改。悔改不是一个笼统的悔改，悔改是具体的。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赦免我的罪。那么赦免我们什么样的罪呢？不是笼统的。你要祷告求主赦免你具体的什么样的罪，是嘴上不圣洁的罪，心里想的不圣洁的罪，做了具体不好的事情的罪，不尊重不敬重丈夫的罪，不爱妻子的罪，每天没有读经祷告的罪，消耗时间在网络上游戏上电影上的罪。不但要认自己具体的罪，而且要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你下次不再做了啊，竭力的不再去犯同样的罪。我们听到警醒，听到悔改，不要不当回事情。其实不是我在这里要求你悔改，是上帝要求你悔改，是上帝要求你警醒。如果上帝告诉你悔改，告诉你警醒，你都不以为然，那么我传道人跟你讲，你更不以为然了。因为你把上帝的话没有当话，也没有警醒，也没有认真的去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日子中，我为你们祷告，祈求神给你一个安静的心，来思考省察自己的行为，在哪些具体事上得罪了神，立下心志悔改。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更加的警醒，对神更加的认真。第三一部分，我们来看穿白衣与主同行的得胜者。圣经告诉我们，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基督责备撒迪教会是徒有其名，灵性即将死亡的教会，命令他们警醒悔改，不是要让他们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盼望，而是要激励他们，坚固他们，为主持守忠心。主耶稣要让他们看到永恒的荣耀和盼望。即便是大多数人已经彻底的世俗化，败坏了教会，但是仍旧有主所拣选的、圣灵所保守的上帝的儿女。他们就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他们是配得过的，他们是穿白衣的得胜者，他们必这样穿白衣，他们的名字必写在生命册上，天父和天父的众天使也认他们名的人。对得胜者来说，主耶稣的救恩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何等的有确据，是何等的荣耀和盼望。这正是主耶稣对得胜者三方面的应许，赐给他们穿白衣，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在父面前，在众使者面前认他们的名。那么什么是穿白衣的得胜者？就是那些被 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称义的人。穿白衣代表着他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是称义的，是被基督所拯救的，分别为圣出来的。启示录在论到得胜者在天上的敬拜时说，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那么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配得过的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基督所成就的义。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是赤裸的，是羞耻的，神就用动物的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遮盖他们的罪。流血就预表着这个救赎。所以自亚当犯罪以来，古往今来，哪有一个人是配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那么穿白衣得胜者是如何配得的呢？是完全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义，是基督的宝血洗刷了我们的罪，基督的宝血将我们洗涤的干净雪白。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归算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基督白色的圣洁的义袍就包裹了我们赤裸的羞耻的罪，基督的义就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天父就因着他爱子的义看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配得因信称义，不是因着我们个人的好行为和功劳，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第二一个，穿白衣与基督同性的得胜者，同行的得胜者是圣灵永蒙的保守和护理。被基督宝血称义穿白衣的得胜者是上帝在基督里所收纳的儿子，我们是被收养的，是被圣灵有效呼召的，他们永远不会从恩典中，不会从救恩中失落。他们的名字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是必蒙圣灵的保守，他们也必能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每天过成圣的生活，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圣徒永蒙保守是上帝的恩典，是圣灵上帝救赎恩典实施在我们身上的结果。撒旦无法将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他们能够遵行主道也是靠着恩典得胜，他们也有着得救的确据。第三一个，得胜者有着荣耀的救恩的盼望。永蒙保守的圣徒得胜者，他们有着天国永恒的荣耀的盼望。无论在何样的境况下，他 他们都不弃绝主的名。无论在什么样的逼迫下，他们都会忠心地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是被真理成圣的，是圣灵保守的，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是属于主的，是天父和众天使所认识的，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么他们也是完全认识天父的天国公民。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我们只不过是微小的卑微如尘土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他在整个历史中救赎我们，何等大的恩典，都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圣经在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看重你的身份，你是被天父拣选的，看重你的价值，你是用基督宝血重价所买赎的，看重你的圣洁，你是被基督的义袍所包裹的，所称义的，看重你成圣的道路，你是圣灵所保守的，看重天国的荣耀，你是天国的公民，你是圣父、圣子、圣灵荣耀恩典的工作，是他荣耀的见证。你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更深的认识主，渴慕他，顺服他，穿白衣，单单的与主同行，依靠圣灵的恩典和保守。有一天你必然会来到坐宝座的羔羊面前，得见天父的荣耀，得享天国的荣耀。愿感谢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感谢神，敬拜神，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中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赐给你真理的话语，保守你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丰盛的一切。我们今天也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真的是来警醒，来悔改。主啊，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做错的，主啊，让我每天来省察，每天花时间来与主同行，来对你的话认真。主，感谢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有心智，在真理中更加的追求你，更爱我们的主，更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